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上个礼拜天，我和家人刚刚从大女儿的婚礼上回来，感谢神，也感谢啊弟兄姊妹的带导啊，让我们来去都啊平安，一切都顺利啊！盼望大家都啊过了一个平安的圣诞节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啊圣诞节跟往年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呢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啊在一起来团聚来相见，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圣诞节的焦点。啊，是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让我们啊每个人都有了啊有了盼望啊，有人生的盼望。不管环境如何，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是啊不会改变。那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再过几天啊就是2021年啊，在每一年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去思考一下。在这一年里面啊，我们是如何来度过的？在哪些地方我们值得感恩啊？值得感谢神的啊恩典啊？有哪些事情呢？我们本来计划要做，又没有做成啊？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做调整？同时呢，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啊，去思考一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将会如何啊？如何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新的计划啊？那有人会制定一些具体的目标，也有人会啊发誓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定要做成某一件事情。那在我们家里啊，在我们家里面啊，我们那个啊三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啊一年里面常年底的时候常常来回来做一些计划啊。第二年下一年的话呢，我们啊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啊读几本书啊，一个礼拜呢锻炼身体有几次？啊，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等等，我相信呢，我们有不少人呢有同样的经历啊，都做过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在去年啊年底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计划今年要把圣经读一遍啊，那有的弟兄姊妹是把旧约圣经读一遍，有的是把新约圣经啊读一遍。今年我们知道都剩下啊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啊，盼望啊参加读经计划的弟兄姊妹能够技术坚持，按照计划能够把啊那个圣经读完。另外呢，明年我们还会有啊有那个读经计划，假如你愿意参与，那我也可以让我知道。我想不难想象，在我们每一次啊每一年制定的计划里面，一些目标啊具体的目标，有一些目标呢我们都会啊完全的实现，那有些目标呢是部分实现，那有一些呢是离我们啊原来制定的计划差得很远啊，所以说有些目标没有办法完全实现。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每一年制定一些具体的目标，都会对我们有些帮助啊。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除了常常会制定一些计划、制定一些目标以外，我们还会常常什么去啊许愿、去发誓。我相信在小的时候，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啊，跟同伴在一起玩的时候，常常是为了小事儿，在那里发誓啊，发誓要做什么。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什么也会常常做些保证，保证啊，向别人会做什么事情。那在婚礼上，我想就啊更不用说了，要结婚的双方啊都会什么发出一些誓言。那上个礼拜天啊，我们也公开见证了，那我女儿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我们见证了两位新人啊都是发了一些誓言。我不知道你结婚的时候你发过什么样的誓言啊？听。我想下面是这样的话语的话，我们很多人听起来都会非常的耳熟。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啊，不管是什么，是顺境逆境，是贫穷富足，是疾病健康，我将永远爱你，我要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啊！我要对你终身啊，一生终身。我不知道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哈？也什么原因？我们人喜欢在啊人面前发誓言，自古以来呢，人实际上就喜欢啊用啊许愿发誓这样对待别人。开始的时候只是用口头的啊口头来说，那后来呢加上一些加什么，加上一些动作，比如说举右手啊，后来又什么，口头还不够，还要什么盖图章，还要什么按手印儿，那后来要用文字记载，我还要签字，什么原因？我们要需要做这件事情，人要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不可靠啊， 在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别人啊，我们觉得别人靠不住，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在我们面前立下誓言，这样的话，让他们保证会向我们做什么事儿。那我们也担心别人不信我们，我们也会主动在别人面前去啊立下誓言，说我们要一定会啊为对方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样啊，用这种方式来盼望能够对方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信任对方。在圣经里面啊，那许愿跟发誓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圣经的人物在很早以前就有啊许愿发誓的这种经历，他们会许各样的愿，发各样的誓。那圣经告诉我们，神自己也许愿。那什么原因？神自己要许愿呢？因为没有比神再大的，所以神许愿或者发誓的原因呢，就是完全是为了我们啊，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啊，对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保障。那今天我们会啊，要看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人在神面前许愿和发誓。那我们会看看神借着啊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如何去面对自己所发的啊发的誓言或许的愿。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民数记的啊经文。那么前面我们几次我们都讲过，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是啊从埃及出来，经过39年多的时间，到了啊约旦河东边，打败了当时两个非常强大的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另外是一个噩。那么他们在那之后呢，他们占领他们土地，在啊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在那里安营扎寨，在那里休整。那再过不久，他们就要往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在往西进迦南地之前呢，神在各方面为他们做预备，吩咐他们数点人数，数点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帮助他们设立土地分配和管理的原则，亲自为他们设立新的领袖，也为他们设立啊重新设立献祭的条例，盼望他们能够进了迦南地以后，记得各种献祭，来到啊神的面前，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在一些特别的节期，在神面前感恩啊，来庆祝，记得献祭来到他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那么在以色列人进啊往西进迦南地之前，神要记得摩西要吩咐他们关于许愿和发誓的条例，那吩咐以色列人如何的去面对啊他们所起的誓，所许的愿。那么盼望啊这里是啊这一段经文呢，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么对我们今天人也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那我们要讲的经文就是在啊民数记第三十章。啊，今天经文呢比较短一点，那啊，我来读一遍，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啊，民数记三十章的第一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第五节，待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待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她啊，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他，把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为定啊，这就是这两样坚定。待他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儿啊，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律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啊这一段话语啊赐给我们，请你啊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啊，盼望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影响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加渴望你啊，更加来愿意跟随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啊民数记第30章。第一二节这里，摩西啊，在向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来传递神的吩咐，告诉他们，假如一个人啊许什么愿，弃什么誓，那一旦许了，一旦弃了以后，就必是什么说话算数啊，必须要按照他们所许的愿、所起的誓去执行啊，去照着行。那么这里讲的许愿和启示是在哪方面的许愿，在哪方面的启示呢？那这里啊，怎么会又一下子提到许愿跟启示的这样的话题？那么在民数记前面29章最后的时候提到了许愿的事情，在民数记29章第39节那里这样记载，这也是啊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那么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该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那在民数记前面29章，我们啊上次讲过，那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一些固定的日子或是特别的节期来献祭啊，那祭是要代表以色列会众在神面前献上各样的祭。这里说，那除了以色列会众集体献祭以外，那以色列人自己要在神面前什么？按照自己所许的愿，要当甘心献祭啊。这儿提到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这些祭呢都是完全自愿的啊，都是自己根据在神面前自愿的许愿。一旦他们在神面前许了愿，那么他们必须要履行自己的承诺啊。那在民数记前面的经文也提到过几次关于许愿的事情，比如说在第6章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许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那无论是男女，一旦许了拿西尔的愿，他们就要什么，在许愿的期间把自己全然归给耶和华神啊，在那段时间里面能够离开世俗，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被神啊全然来使用。那民数记前面21章那个地方也记载，以色列人也曾经许过愿。民数记21章啊第2和3节那里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誓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啊名叫何尔玛。当时以色列人是第二次来到了迦南地的附近，那迦南地的一个王叫亚拉德王出来什么来攻击以色列人，掳走了他们几个人。那以色列人就在神面前许愿发誓说，假如神将仇敌交到他们手中，那么他们就会什么把仇敌的一切诚意和他们一切的财物全部的毁灭。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所起的誓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起的誓呢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当时迦南人他们败坏已经到了极点啊，已经彻底败坏。 那神的旨意是借着要借着啊，以色列人将他们毁灭。说既然以色列人他们所起的事呢，符合神的心意，是人会得到神的祝福帮助。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持守自己的承诺，打败了亚德王之后，就把他的所有的诚意财物全部毁灭，没有留恋任何财物他们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而是将仇敌一切的诚意。一切的财物全部销毁。那么回到民数记30章一二节这里讲的许愿跟启示，指的是成年的男子以色列的成年的男子。假如一个成年的男子在神面前许愿或启示，那他必须要讲话算话说话算数，不可食言。这里是一个，这里有个关键词是什么词啊？是一个若假如，假如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男子在神面前起誓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还是被要求的？是完全自愿的他们在神面前起誓是完全自愿的。那从圣经的记载看，神从来就不要求任何人在他面前许愿或起誓。那许愿的人或起誓的人，他们完全是自愿的。那不许愿不起誓，没有任何问题神不会不许愿。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一旦人在神面前许了愿以后，神会非常看重非常看重他们所起的誓或许的愿，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在神面前许愿可以起誓的人，要什么？在神面前要好好寻求，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不可以鲁莽的在神面前起誓。那要确定什么？自己所许的愿其实是符合神的心意。一旦许了愿，起了誓，那就要什么？认真的对待就要非常的认真。那在当一个人随随便便的起誓或者鲁莽起誓的时候，会带来想不到的后果。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些，有些人是随随便便、鲁莽靠自己的意思起誓的例子，给起誓人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带来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么我们很快看一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在士师记的十一章。所记载的，那在那个地方，士师耶夫他，记载耶夫他，他是出身非常的低微，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但是神呢，怜悯他，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元帅。那么耶夫他呢，带领以色列与前来犯境的亚门人征战，那神与他同在，将圣灵降在他身上，赐给他大能去与亚门人征战。在那个时候，耶夫他就许了一个愿是什么愿呢？在士师记11章30和31节那里告诉我们，那耶夫他在神面前说什么呢？他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就必归给你，我也必是吧将他献为燔祭。”耶夫他根本就不需要许任何的愿，不需要起任何的誓，他就可以打败仇敌，因为什么？神已经将灵赐给他，他已经得到了从神来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打败仇敌。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耶夫他竟然许了这样一个愿，他说：“假如他能打仗平平安安回来，他就会将出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人献为燔祭。”这是一个什么？极其愚昧的一个启示，令人非常费解。因为当时迦南人他们是敬拜各样的假神，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有人会用人来献祭，有这样的惯例。用人来献祭，这是神最厌恶的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之前呢，就立下相关的条例，警告他们去了迦南地以后，不要去行迦南人所行的事情。那在申命记18章9到13节那里这样讲，这是神借着摩西再次吩咐以色列人，他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儿，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国音的、 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这些国民行这可恶、可憎恶的事儿，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啊，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里啊，神迹的摩西吩咐以色列他们进迦南地以后，说要注意的事情啊，他告诉他们进去以后呢，不要去效法那里的人去做各种的恶事。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有一点，就是不要让他们的儿女惊火，就是什么，将自己的儿女献祭。所以以色列人的首领啊，耶夫他或以色列人的首领作为一个元帅，他理当非常清楚耶和华神的命令，但是呢，他竟然在这个时候鲁莽行事啊，鲁莽许愿，他的许愿显然是违背神的心意啊，因为他的许愿给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啊。后来发生什么事？我想我们有人会记得，是耶夫他打败亚门人回来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谁？是他的独生女啊，是他未的一个孩子。那耶和华神当然我们知道怜悯他啊，怜悯耶夫他，没有让他将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但是呢，他女儿是一生为处女，不能结婚。那在当时，对一个女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一个极大的羞辱和一个处罚。那么，因为事事耶夫他在神面前这样随随便便的鲁莽行事、鲁莽行愿，而带来了这样一个很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知道，虽然说耶夫他鲁莽行事啊，他靠自己的愿望行事，违背神的命令，但是呢，神还是给他恩典，神还是赦免了他。他的名字呢，出现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他出现在了那些信心的伟人啊，属灵的伟人的名单上，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他是一个给恩典的神。还有一个鲁莽起誓的例子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那里。那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当时是带领以色列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那么扫罗王呢，当时自己并没有去参战，但是呢，他让以色列人让在会众面前起了一个誓。撒母耳记上第14章24节那里这样说：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因为扫罗的起誓呢，百姓整天没有吃什么，没有吃食物，所以变得非常的疲惫。那当时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并不知道他父亲的起誓，他带头吃了一些蜂蜜，后来又带百姓呢吃了一些牛羊的肉，让他们来恢复体力。那撒母耳记上第4章39节，这里保罗在这里启示，他说：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在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根本不了解情况，他对神的子民、对神的百姓呢，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随随便便在那里发誓起誓。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带头吃了东西以后，他还要什么，想致死于他。当然后来是因为百姓的极力反对，那么扫罗才不得不放弃他杀害他儿子的念头。显然扫罗他在那起誓完全是违背神的心意不符合神的心意，他完全是凭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起誓行事。假如他真的去杀害他的儿子约拿单的话，神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会处置他，他一定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处置。但神怜悯他，让他免于做那样的事情，免于处罚。那么回到民数记30章的这个地方，我们上面刚刚讲到，那么第二节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的男子在神面前起誓或许愿，他的这种许愿或起誓呢，完全是自愿的选择，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他们在许愿在起誓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在神面前寻求在不可以鲁莽，不可以靠自己的肉体这样来做决定。假如他们许愿起誓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么他们一旦做了决定以后，就什么必须要照的执行。那下面会讲到如何 对待哈、啊，如何面对女子啊学业或者歧视，或者说是女性如何来对待自己所学业和啊歧视。民书记二啊三十章第三和第四节，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那么这里讲到年轻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她们与父母同住的时候，向神啊许愿和起誓的情况。这里告诉我们，父亲当如何对待啊年幼的女儿，没有出现女儿的许愿和起誓。那假如父亲对女儿的决定默默不言啊，表示什么？他同意女儿的许愿和起誓。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没出嫁的女孩子就要什么？持守自己的诺言。那么第五节，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假如女孩子的父亲不同意，不认同女儿所许的愿或发的誓，那女孩子呢，她的许愿起誓呢，就什么，就无效了。那神也不会什么，也不会因为女孩子没有去持守她的诺言而受到任何的处置。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观念？这里说父亲呢，对啊年幼的女儿呢，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有很大的责任，有很大的责任。父亲有责任去啊对女儿的所做的决定负责，那父亲有义务去帮助他，帮他判断女儿所起的誓、所发的啊、所发的、所许的愿或起的誓，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当他认为女儿的许愿和起誓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并且可行的时候，那他什么就要到同意，就同意啊自己女儿的决定。那相反呢，假如父亲呢，觉得女儿的许愿和启示不符合神的啊神的啊神的教导，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不切实际，他就有责任出来什么帮助他，来保护他，来否定他所许的愿。这个原则呢，与其他的啊其他圣经的经文呢教导是一致的。我们看两节啊格罗西书的经文，那么格罗西书第三章第20和21节那里这样记载。那我们前面几个礼拜也讲过，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也失了志气。保罗这提醒我们，做儿女的当听从啊父母的教训，尊重父母的决定啊，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同时呢，父亲呢不能够惹儿女的气，也惹气什么意思啊？刺激挑动啊，使他发怒，那是为了自己的权威而予以辖制。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提醒啊，父母理当支持啊，了解自己的女儿。那当儿女们想法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啊，符合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什么？就要鼓励去支持他们。那回到民书记第三十章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许愿的情况。民书记30章6到8节，他若出了嫁，有愿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语，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为定。待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的冒失话，耶和华也必赦免他。这里讲了一个女孩子结婚以前许了愿或起了誓。啊，那这里还交代这个女孩子起誓啊许愿的都是一些冒失的一些起誓，或者说是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起誓。带着起誓呢，带着许愿呢嫁到了夫家。那她出嫁以前呢，她的父亲没有否定她的许愿她的起誓。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丈夫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个带着愿在身的啊，嫁过来的妻子啊，如何来对待她？那么假如原则是跟上面讲的是很类似啊一样的，那么假如丈夫知道妻子结婚之前许了愿或起了誓，他默默不言不讲话，就表明什么？表明他同意 妻子出嫁以前所许的愿。那么妻子呢，就要持守自己的承诺，要承担什么失约的啊，失约的这种带来的后果。假如丈夫不同意妻子结婚之前所许的愿，那就说是他什么，丈夫就可以否定啊，就可以否定他，否定他之前所做的决定。那神也会赦免做妻子的啊，不会因为他没有去持守这个约啊，这个誓言而受到任何的处置。那从这类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女孩子结婚以后，丈夫的职责呢要高过啊他父亲的职责。假如女孩子的父亲呢之前同意女儿的许愿或者起誓，而女孩子的丈夫呢是有权利推翻他父亲所做的决定啊，说结果呢？那我们知道结婚以后，妻子的重心呢从啊他的原来在父亲身上，那么现在转移到了丈夫的身上，那么丈夫成了他的属灵的带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丈夫对妻子的决定有啊负有责任。那表面看起来是好像是妻子受到丈夫的辖制，自己的许愿和启示啊是否可行，还要完全由丈夫来决定，是不是？实际上呢，这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关心和保护。那丈夫呢有责任去帮助自己的妻子，有义务对自己妻子的许愿和启示呢承担责任啊，有什么有属灵带领的这样的职责，确保妻子啊他的决定呢符合神的心意啊，是合理的。那另一方面呢，也在提醒我们啊，做妻子在做决定之前呢，勿要一个人去做决定啊，有责任与自己的丈夫呢提前沟通，在神面前啊一起来寻求，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丈夫的支持和肯定。那否则呢，会什么？会带来就是一些冲突。那么下面会再次讲到啊，丈夫如何对待妻子的许愿和启示。那么先看另外一种特别的情况，就是民数记30章第9节。这里这样记载，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那寡妇和被休的妇人呢，他们失去了丈夫啊，失去了父亲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的许愿和启示要负有完全的责任。他们啊，就说他们要履行自己一切的诺言。这也提醒啊，提醒做寡妇的或被休的妇人呢，在许愿和启示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啊，不可以随随便便，免得承担自己啊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民数记30章12到第10到第12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为定。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是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这里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啊，嫁到夫家以后，再许愿啊，再发誓的，再起誓的一种情况。那除了原则跟上面是啊，女孩子带的愿嫁到夫家的是原则是一样的。假如说丈夫从默默不言默认了，那就是承认了妻子所许的愿所起的誓，那妻子的话就要去履行她的诺言。那但是假如丈夫他说这里说假如丈夫把两样全废了，就说也就是说不同意他妻子所许的愿或起的誓，那妻子就不需要什么去履行自己的诺言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妻子也不会因为没有去履行诺言而受到神的任何的处置，他会得到神的赦免。13、14节这里说，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誓，他丈夫可以接定也可以废去。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接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接定。那么这里再次强调，妻子在夫家许愿和起誓的时候，丈夫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态度。丈夫可以支持，丈夫呢也可以否定妻子所做的决定。那么上面提到过，这样的处理原则表面看起来 丈夫啊，妻子受到丈夫的管制，那因为什么？看一下是因为自己啊，妻子自己的决定是否有效，完全好像靠丈夫来裁决。那妻子自己似乎没有任何的决定权，是不是？我想有人一定会这样问，有这样的疑问。啊，假如是啊，妻子许愿，他的启示呢是合理的，是符合神的心意。而在那种情况之下被丈夫否决了，那怎么办？那是不是太不合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下面一节经文给我们的答案。民数记30章第15节，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罪孽。那上面我们讲过，丈夫否定了妻子的许愿和启示以后呢，妻子不需要担当任何的处置，不会受到啊任何的来到神的啊这种处置，会得到神的赦免。而这里说，假如丈夫否定了妻子的决定，然后他自己就要担当那个罪孽，就是说丈夫因为妻子没有去履行他的诺言而来担当应有的后果。那么这里说的跟上面是不是有冲突？做丈夫的到底应该应不应该去否认啊？去啊，反对妻子的许愿或者启示呢？这里一个关键词，什么词啊？但表明什么？这里讲的一种情况跟下面是不一样的。丈夫知道啊，知道妻子许愿和启示以后呢，他一开始默认，后来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否定了，又否定了什么？又否定了妻子的决定，表明什么？表明妻子的许愿和启示呢？极可能是非常好的，是合情合理的，符合神的神的心意，对他自己这属灵状况属灵生命都有很多的啊，会有很多的帮助和益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丈夫又否定了妻子的啊妻子的那个啊在神面前的这样的许愿，丈夫在这个时候就要担当后果，担当啊妻子没有持守那个诺言所带来的啊处置和惩罚。那这提醒我们什么？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做丈夫的有责任对妻子负责，他有责任保护啊，保护自己的妻子，有责任去在属灵方面做带领。这个原则呢，是避免做丈夫的乱用职权啊，避免丈夫是独占专横，避免他为了自己的一些啊私意来辖制啊自己的妻子。啊，民数记30章最后一节这里说，第16节，这是丈夫对啊待妻子，父亲待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那么这些经文是对这一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再次强调啊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啊，父亲对尚未出嫁的女儿的责任，在啊许愿和启示上面呢，丈夫有责任去帮助妻子，对妻子负责，有责任去啊给他一起来看判断这个啊许愿启示是不是啊合神心意的。同样的，父亲呢有责任帮助尚未出嫁的女儿。那这样的原则呢，也可以用在父亲对啊年幼的男孩子啊，对家里面年幼男孩子有同样的责任去帮助他们，去保护他们。那我们也当如何来看待许愿和启示？那我们当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各样的许愿跟启示呢？申命记23章21和22节那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常怀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常怀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这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告诉他们对启示和许愿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一个持守的原则，也是对我们说的，也是我们对许愿和启示当有的态度和说持守的原则。所以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什么？许愿和启示呢，完全是自愿的啊，人不需要在神面前许愿和启示，但是呢，一旦在他面前许了愿、启了誓以后，必须什么？必须要还愿。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否则的话呢，这里讲得很清楚，神会追讨 我们没有履行诺言的罪。我们再看看耶稣啊，主耶稣他自己他是如何来教导喜悦和启示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33到37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欺，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主耶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就是引用了民数记第30章和申命记第23章的经文，在这里他告诉门徒们什么事都不可以欺。表面看起来主耶稣说的话跟圣经的律法律例是相互抵触的，是不是？实际上是完全不是的啊。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18节那里也告诉门徒，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啊，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他说不来不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他来了以后要成全律法。这个什么叫成全律法呢？成全律法就是让这个律法完整化啊。那他将律法的内涵解释得更清楚、更明白。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后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起誓的原因。他说什么？不要对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啊座位；不要对着地起誓。地是什么？是神的脚凳，也不能对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那大军是讲的神自己，耶路撒冷是神自己的城。那么天地和耶路撒冷都是属于神自己的，我们没有资格用它来支持我们的起誓。不但如此呢，连我们自己的头，我们都头和头发都不能自己做主，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所以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说话的时候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的恶者。因为当我们的话比事实多一点或少一点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或多或少在说谎言。约翰福音第8章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说那些多余的话呢，都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许愿，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神面前起任何的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不能随随便便在神面前这样许愿起誓，不要鲁莽的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喜欢起各种的誓，发各种的誓言，他们随随便便做了决定以后常常都不能兑现，结果给神的子民呢带了很多的困惑、误导和迷惑神的神的子民。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不会要求我们在他面前去起誓发誓言，但是呢，假如我们选择去许愿，就要谨慎，不要随随便便在许愿的时候呢，我们要确定自己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确定是不是我们所做的决定符合他的心意，并且确定自己是否要。会履行神的诺在神面前的诺言，和神心意的许诺是会得到他的喜悦。那持守我所发的誓言呢，那也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不知道你自己在神面前有没有许过愿有没有发过誓？不知道你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样？那我自己曾经在神面前也许过愿，也发过誓。在2003年的时候在很多年以前了，2003年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呢，我和我们教会的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到了旧金山去参加华人福音宣教大会。那么在大会的期间呢，有30几位弟兄姊妹出了就是在神面前立约许愿，说以后要全世界愿意全世界出来服侍神。那我是其中一个。 从03年到19年啊，我全世界出来服侍呢，中间过了16年的时间。在这16年时间里面，我没有忘记啊，没有忘记神在神面前的许诺。那但是呢，在16年时间里面，你想想看，我有没有犹豫的时候？当然有。那从做一般的工作啊，转成全世界出来服侍，要需要在很多方面做调整、做预备啊。除了在圣经的知识、在神学方面做一些装备以外，还需要非常重要，要调试自己服侍的心态啊，服侍主的心。在调整的啊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有时候会有软弱，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疑问的时候。有些也会在想，神真的是让我全世界出来服侍吗？但是呢，圣灵也会常常提示我，我已经在神面前啊许诺了，那个许诺是啊符合他的心意。所以在很多年的预备过程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一直在我身边为我祷告啊，为我出来服侍呢做啊来祷告。那神记得他们的祷告和鼓励，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固，也帮助我能够更加清楚和确定在神面前的委身，让我更加愿意去顺从啊，顺从神的这种带领啊，不断的在预备自己，在合适的时间能够啊出来参与全世界啊参与他神国的服事，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在回到天家，我们在进入天上的迦南地之前，那么神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信徒人呢，都会有些托付，都有护照的。他不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呢随随便便发什么誓或许什么愿，他不希望我们啊去鲁莽行啊做一些决定，不希望我们做一些啊违背他心意的事情。但是呢，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什么能够愿意在他面前去寻求，寻求他对我们自己的托付，对我们自己的护照是什么。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暂时不太明白啊，暂时不会完全明白神到底对我托付是什么。到底护照为做什么？除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去不断的寻求、好好祷告以外呢，神很可能会预备一些属灵的长辈在我们身边，来帮助、来提醒我们。他也会预备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来帮我们来确定神给我们的护照和托付。就像什么妻子在神面前的许诺，需要丈夫的帮助。那孩子年幼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那么许诺呢，需要父母的帮助。当我们明白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托付以后，明白了他的心意以后，那盼望我们能够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愿意出来被他使用，立志愿意成为他一个合用的器皿。我相信这样是神所期望的，是神所悦纳的一种许愿。所以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常常在神面前能够问一下自己。我愿意寻求神对我的托付和护照吗？我愿意在他面前也立志被他使用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虽然在3000年以前就已经留下了，好像是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都不会过时。你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会过时，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天父，你怜悯我们，爱我们，特别是借着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也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跟神和好，成了你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就是在你面前来安静来思考，你拣选了我们，你对我们有托付，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护照有托付，请你认识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面前来寻求你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清楚以后愿意在你面前，就是有一个委身，有一个立约，愿意被你使用，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愿意的心。等我们愿意这样寻求的时候，你就来坚固我们，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就是能够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你的帮助、你的怜悯，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